天上的父，是的，你把得救的乐歌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口里。我们依然可以在黑夜当中，在困苦当中，病痛当中来开口来敬拜，来赞美啊！就求你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来刚强我们的心，加给我们力量啊！真是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你的爱真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永生的主啊，竟然为我们而死。竟然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忍受这个鞭伤、痛苦带荆棘的冠冕，这一切都彰显了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不离不弃。是的，我们会行过这个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不必害怕，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不离不弃的牵拉着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主啊，虽然我们身体在病痛当中，就求你的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慈爱，刚强我们里面的信心，加给我们里面的力量，让我们的信心坚固啊！仰望你，靠着你的爱，靠着你不离不弃的永远的爱啊！就是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挑战。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再次来亲近你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啊，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加给我们智慧能力，加给我们属灵的看见。让我们活着有盼望啊，永不失望，永不灰心，来跟随你走每一天的道路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早啊！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40章开始哈，读这个未来这个圣殿的时候呢，这些图都非常的有帮助哈，让我们很直观的看到我们读的这个内容啊。那我们也感谢主哈，这些童工花很多的时间制作这些图啊。这个图我们昨天看过了啊，这是比较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在这里哈，最大的这一块哈。那这个足球场地是这么大哈，这是很大的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圣殿的一个建筑哈。那请大家注意这个红色部分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哈。我们读到41章了哈，41章开始进入圣殿本身了哈。进入圣殿以后，看这个圣殿里面是多大哈？它要量这个尺寸，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哈？在墙壁上都有什么样的装饰啊？从这个大小上来看呢，以西结这个圣殿呢，跟前面的圣殿的这个大小差不多啊。所罗门的圣殿里面呢，至圣所的尺寸和后来被掳归回哈，希律王重建这个圣殿，不是希律王重建哈，以色列人重建，希律王帮助扩建的啊。那这个圣殿本身的尺寸啊，长宽高和这个圣所至圣所哈，与以西结的比较哈，就是这个红色部分呢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大小没有改变哈，外面的院子啊结构会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圣殿本身啊就是那么大。这是我们昨天看的哈，这个以西结圣殿的整体的模型图，非常的漂亮哈。昨天40章呢，主要是讲这个进入的门啊，东北南和这个外院啊，量得很仔细，以及周围的这30个房间啊。那进入这个经过内院的门进来呢，这是内院啊，这是昨天都讲了哈，内院里面最重要的在中心位置的就是这个祭坛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再往里走了哈。昨天结尾的时候开始量这个圣殿的门了啊。那今天我们要进到里面去，看它的里面，然后看它旁边的旁屋，然后以及它后面啊。这注意哈，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他把那个尺寸都量给我们看哈。这是大概在圣殿这个建筑群当中最大的一个房间，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哈，那个是做什么用的哈。但是这里有一个房间哈，那进到里面，好，我们这是门，圣殿的门啊，它这个有一个门洞啊。那经过这扇门呢，就要进到圣殿里了啊。那打开门看到什么呢？哇，好漂亮，对不对？尺寸啊，宽是20肘啊，那大概10米。长是40肘啊，这是圣所，能有20米啊。那这个墙壁上画着两样的东西，不是画，是刻着哈，雕刻着两样的东西，一个是棕榈树，一个是基路伯。 基路伯有四个面孔，这是我们前面知道的哈，但是在圣殿里面只画了两个面孔啊，一个是代表君王的那个狮子，另外一个是代表人啊，人脸啊，啊，这是基路伯。基路伯和这个棕榈树呢是间隔的出现。再往前看哈，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扇门啊，这个门把这个隔开哈，这是一个两扇的折门啊，可以推开进去啊。但是呢，跟其他的前面两座圣殿很不一样的就是，里面摆设的东西很少。所罗门的圣殿以及贝鲁归回的圣殿里面都有另外两样东西，一个是金灯台，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但是在以西结的圣殿里面没有这两样东西，没有啊。但是有一样东西啊，这是在前面两个圣殿当中摆这个香坛的地方。最靠近那个至圣所啊，那个地方呢，前两个圣殿里面是摆着一个香坛，在那个地方呢，祭司要在上面点香啊，那个香飘起来，那个香气呢，可以进入到至圣所的啊。但今天大家注意哈，这个在以西结圣殿里面也被称作坛，但同时呢，又被称作另外一样东西哈，大家今天可以读到哈，四十一章里面啊，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很重要哦，你看。另外两样可以没有，但这样东西不可以没有啊，在将来的圣殿里啊，所以显然这个坛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那我们从这个立体图从上面往下看啊，这是圣殿本身啊，墙壁是五肘的宽，然后这个外面有廊子啊，廊子外面有两根柱子啊，摆在这里哈。经过这个楼梯，昨天我们讲了哈，十级的楼梯上来，经过这两个柱子，经过这个廊子以后，进门进到这个圣所，圣所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哈，二十肘乘四十肘，然后进到里面呢是至圣所啊，这个尺寸是这样啊。那今天呢又讲到它外面有旁屋啊，这是从上面看哈，只看到一层，每一层三十间啊，这个很多哦。一层三十间分三层，一共九十间的房间，而且很有意思的哈，这个我们从截面图来看哈，越往上呢，这个旁屋越宽，那这个是跟它的这个建筑设计有关系哈，因为它这个隔板呢，不是插到这个圣殿的墙壁里面，而是搭到这个支出来这个突出的这个地方哈。所以这样的设计的话，就是越往上会越宽啊，这个房间。这是圣殿本身哈，所以这三层的旁屋啊，那从这个人和这个旁屋大小来比较来看哈，这不是给人住的，这是用来储存各样圣殿中的物品的储存的房间哈。那外面呢也有墙壁把它隔开哈，而且墙壁上有很漂亮这个窗户哈，都把它隔开哈。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借着这些图哈，在读这些经文呢，这个头脑当中就有这个形象了哈，可以读得更清楚哈。那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就注意了哈，我们注意这里面所代表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哈，给我们看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来琢磨出哪些跟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有关系的一些的地方。那我在读这个整个这个四十章四十一章哈，圣殿的从外到里的描述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这个门的重要哈。一共这里有四层门，第一扇门和第二扇门可以说是很长的门洞了哈，就是进入外院那扇门和进入内院的两个门啊。再往里面圣殿啊，进入圣殿的圣所的时候有一扇门。啊，要进来，然后呢，从圣所进入到至圣所还有一扇门。那从这些门上面，我们可以思考哈，主耶稣基督讲说：“我是羊的门，啊，羊从我这里出入，可以得草吃，啊，可以得生命。那如果人来不是从这个羊圈的门进来的话，从其他的墙翻进来，那是盗贼。”所以我们这个门呢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哈，主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个得永生之门，也是使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和不同的阶段所经过的那扇门。 那外院的门显然是讲到我们人的得救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进入到这个神的面前。那第二扇从外院进入到内院这扇门呢，有人把它称作这个得胜之门，或者有人把它讲到叫做成圣之门啊。那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比较进入内院的门和从外院进来的那个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内院的门里面桌子在那个门口和门外啊两边各摆了四个桌子，那个桌子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杀祭物的，处理祭物用的。所以这个跟献祭就有关系了啊。你进入内院的门呢，也是你一进来看到的就是那个大的那个祭坛摆在那个正中间啊。所以显然是讲到我们这个人，你不光是得救啊，从那个外院进来啊，你要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你要生命要更新改变，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献祭。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所讲的啊。我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怎么样，当作活祭啊。这是我们走成圣道路，你要舍己啊，这也是耶稣基督讲的啊。你要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啊。得救你是靠着耶稣的恩典进来，但是走成圣的道路，你也一定要走舍己啊，要对付自己的老我啊，要不断的去这个对付我们的罪啊，认罪悔改归向神啊。这个生命才能够不断的成圣啊。昨天这个童姊妹也告诉我们，这个台阶是不断的往上的啊，七级进到外院，再走八级进到内院啊，再走十级进到这个圣殿的门口啊。所以这个路是不断往高处行的，但是在这个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啊，你要学习啊，不断的去舍去自己啊，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啊，不断的进到生命的那个更深的地方啊，里面两扇门，圣殿的门和至圣所的门，你会发觉啊，这个尺寸不一样了啊。外面这三座门，包括圣殿门口那个门，都是十肘宽，但是圣所和至圣所之间那个门是六肘宽啊。这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啊，你要进窄门啊，越走那个门越窄，你不能带太多东西进窄门的，你看。要不断的舍去哈，跟你同行的人也没办法跟你并排走哈，你会觉得越近身越跟随主亲近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越孤单，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同伴怎么一个一个越来越少了哈，这是你跟随主哈，这也是历世历代哈属灵的，基督徒们哈成圣追求成圣的基督徒的这个经历。你越跟主亲近越近身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啊，有的时候会很孤单的啊，所以这是这个门可以让我想到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在圣殿里面摆的这个叫坛，又叫桌子啊，我们可以管它叫坛桌啊。这个坛跟以前两座圣殿里的坛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在41章的第21节开始了啊。坛的门柱是方的，至圣所的前面形状和坛殿的形状一样，坛是木头做的。他直接讲到这个坛啊，这个坛就是在圣所里面唯一摆设的啊，摆在那个至圣所门口的那个坛啊，是木头做的。这个就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用木头，然后外面包着金，前两座圣殿啊，因为它上面要点火嘛，要烧香，所以不能用木头哈直接来点火在上面哈，这个很不一样。这个坛是木头做的，高三肘啊，长二肘啊，前面两座尺寸小一点，前面是高两肘，宽一肘啊，那这个是高三肘啊，就是1.5米啊，到我们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差不多哈，长呢是两肘，是1米啊，坛脚和坛面并四旁都是木头做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啊，这是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啊，叫在耶和华面前的桌子。那这个桌子啊，又叫坛，摆在这个位置显然是提醒我们圣徒的祷告啊，因为香坛啊，点香的地方呢是代表圣徒的祷告啊。在启示录里也讲啊，这个圣徒的祷告就像香一样啊，会到神的面前，然后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个香炉会倾倒， 里面的香会倒下来，化作雷轰啊、闪电啊，化作上帝的能力啊，降下审判来，是借着圣徒的祷告。那这个地方摆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是离至圣所啊，神所在的那个至圣所最近的地方啊，也是代表上神的子民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那这里呢被称为耶和华的桌子，面前的桌子啊，桌子就是大家想啊，是这个人围着坐啊，在一起讲话呀，甚至在一起吃饭的地方。那这个呢也是很形象的讲出啊，我们跟神的那个祷告的那个关系啊，就像跟神在一起面对面讲话一样，在这个桌子这里啊，我们一方面祷告，一方面领受神的恩典，神也在这里跟我们见面，跟我们讲话啊，是这样一个形象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在以西结的圣殿当中可以没有金灯台啊，因为如果真的是在千禧年里面造出来啊，主耶稣基督亲自在我们的当中啊，神已经是世界的光啊，就在我们的当中，也没有摆陈设饼的桌子啊，那是代表生命的粮，神称为我们的供应啊，这两样东西都不在，但是这样东西不可以缺少，就是圣徒的祷告。即使是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啊，神也非常看重啊，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与他来沟通，与他来一起来吃生命的宴席，我们的外在的服饰呀，可以暂时放下，可以不用去伺候那个金灯台，可以不用去管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但是呢，跟神的那个生命的沟通啊，借着祷告的连接是不可缺少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呀，提醒我们啊，这个我们有很多外在的服饰会很忙碌，但是那个生命的能力是从祷告出来的。神很看重我们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来经历他生命的能力。
感谢牧师，他把那个 3D 的图让我们看，比较原来的圣所的尺寸，正是这个新的圣殿这么的宏伟，这么大又华丽。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就想到在圣所里面，为什么只把那个基路伯跟棕树的像雕刻在木头上面、墙上面？基路伯我们都晓得，从创世纪我们就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被驱逐伊甸园之后，就把基路伯摆在门口把守。因为基路伯是代表在神面前敬拜和侍奉的天使。回到第五节，看到有很多旁屋 side rooms， 刚刚牧师讲了，上中下各有30间，有90间，那很可能是储藏敬拜的仪式的东西，或是让利未人住。记得在40章要结尾的时候，讲到那个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为什么要这么多90间的房间让他们住？显然侍奉伊甸园很多。那我就想到，到底我们将来如果去了天堂，还要不要侍奉神？为什么这边强调把基路伯摆在那边，而且只是用木头雕，像牧师讲，没有把金的薄片盖上去？那这个很容易了解，因为神本身在里面就是很辉煌、很荣耀，他就是荣耀，不需要在任何的金片来装饰。但侍奉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将来啊，神耶稣基督回来，他审判世人的时候，他不单要看你是信或是不信，他要看你是侍奉还是不侍奉。在马拉基书快要结尾的时候，第三章那边就讲了，就是说要查看信的跟不信的，侍奉的跟不侍奉的。那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是被掳在巴比伦，看不到圣殿，也没有办法真正在殿里面侍奉，所以他们很无奈而且很灰心。那当这个 先知被带到耶路撒冷，到看到那个异象之后，昨天我们讲他必须要把所看到的告诉百姓，用眼看用耳听，要放在心上，把指示他的凡你所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就让以色列被掳的百姓有一个盼望。虽然我们被掳了，离开我们的家园，但是神让他们看见将来的殿更大更雄伟，但是从里面的基路伯的摆设，从的旁屋的设计，让他们知道说还是要侍奉神。其实我们一信主之后就要学习侍奉，因为我个人觉得没有不侍奉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目前的教会里面，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恩赐大或是小，你能侍奉你就侍奉。虽然我们不在实体聚会，将来会有的，你排排椅子，摆摆圣经，摆摆诗歌，都是侍奉。神是看我们的心，神的荣耀很奇妙，那个殿搞得这么美丽，这么宏伟，这么庞大。记得当年摩西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前，他就跟法老讲，他说让我的百姓出去，我们要侍奉我们的神。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要学习如何侍奉他们的神。后来神叫摩西按照山上的样式造那个圣所的时候，造会幕的时候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在新约这个时代，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我们要学习侍奉，学习敬拜。这是我觉得是把基督伯又摆在里面的原因。那棕树呢，有可能是指它很会繁殖，因为棕树上很多那个籽粒。教会看起来一片荒凉，但是神的心意里面信的人还会增加，一起来爱神的敬畏神的侍奉神。
读这一章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兴奋，就是让我看见的几点呢，刚才两位都说完了。我一开始刚刚一进到头几节，我也是开始看见这个门。第二节说门口宽十肘，第三节就说了门口宽六肘。我就跟长华在讨论，我说为什么要进到至圣所门越来越窄？因为我看到有一本圣经说，其实是一本在第四十章第四十八节那个地方是说进圣所的外门是十四肘。我不知道你们查一查看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说要进圣殿的话呢，最初那个有石柱的那个进门的地方呢是十四，然后进到圣所就是十，再进入至圣所就是六。这是我查到的一个哈，我的四十八节上一章的四十章四十八节没有这句话，那个圣殿的门是十四种。但是呢，我看到一本圣经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所以昨天我跟长华两人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这个问题。刚才牧师已经讲明了，就是我们灵命的晋升，这个门呢越来越窄，也看你是不是有这个追求的心。走起来呢好像越来越孤单，愿意追求真是到至圣所去朝见神的人好像越来越少。目前这个状况好像是有点这个样子，大家一开始得救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正走在成圣的路上的时候，有些人就不愿意走了。 就好像就有一些停留。对这个问题，我是在想，如果我们真心要朝见神，我就要持续不断地往前走，要花更大的力气来亲近。所以圣经上那句话就是，你若亲近主，主就亲近你。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要求，我好像不要亲近主，我跟主有一段距离就够了的话，那主也不会来亲近你。所以这个门的宽窄提醒我们，在灵命的晋升上自己是要努力的。圣经上也讲过这句话。再一个就是旁骛，为什么越上去 越大？我这一点读到这儿，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刚才吴长老说可能是给什么撒都的子孙住，好像人不会住在，不敢住在这个至圣所，这个圣所的周围吧，我不太知道，好像是拿来堆存放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是旁屋是来存放很多圣所里面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说神的恩典是越上越丰富。所以我也不晓得我这个解释合不合适啊，但是我是觉得它是有含义的。所以今天早上牧师呈现的那一个图，就是第六节啊，它这个是防这个圣所的这个墙啊，越上就越薄，底下很厚，它越上面就越薄，所以这个梁木呢是放在这个墙的这个突出的地方的。这有什么含义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修建，在神的心意中间是什么。我们祷告，我们来亲近神，求神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然后这个基路伯和松树，刚才这个吴长老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基路伯的四方面的脸，现在只剩下了人的脸和狮子的脸，这个也值得我们思考。我注意的呢，就是21节以后，这个至圣所里面没有了约柜，没有了施恩座，也没有法版。这一件事情的话呢，早在耶利米书的第3章的第16节就告诉我们了。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这是耶利米书3章16节就已经提过。当时我读这个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弥赛亚的时代，因为耶稣基督亲自与人同在，所以不需要约柜了。神耶稣就在人中间，这已经是表示了约柜了。所以当然约柜、施恩座和法版没有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不是在按这个写下来的这个律法来与人立约了，所以当然这个就不需要，这个可以想通。所以22节的那个桌子，我也想了半天，刚才牧师讲得很清楚啊，这是代表信徒的祷告，这个要持续下来的啊，永远都不可以没有。但是呢，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我觉得这个桌子啊，神还要供应我们点什么。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的祷告要注意的，绝对不能自说自话。我在神面前就是说，主啊，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现在家里有困难，我有什么什么，不要自说自话。我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把我们嘴唇的颂赞感恩要献给神，神也会用耶和华面前的桌子供应我们里面的渴慕和需要。我们现在看见的不要光是物质上的，和我们家人，我们常常喜欢祷告，保佑他的身体健康，保佑我的身体健康，什么什么，谁出远门了，希望他能够平安。我们很容易祷告中间都是属于现实的，我们眼见的这一切。而今后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桌子面前，我们的祷告要更多的，就是上一周我们教会的这个颂赞敬拜来到神面前的这种感恩的祷告，我们要更好的学习。这个我们的祷告达到神面前，神一定会有回应的。你祷告完了以后，你会觉得饱足，你会觉得真有神的同在，我觉得我们这个祷告就起了作用了。现在我们的祷告我觉得真的很浅，都还属于初级那个婴孩的阶段，要这个要那个，我需要他需要，或者是这些代祷需不需要，需要。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在神的心里头是不满足的。我也是，我就看到这几点，不知道正不正确，特别是关于那个旁屋，旁屋外面还有余地，这些都说明什么问题，是要我们值得我们真是在神面前要追求要思想。因为我这儿也有一张图，就是关于这个圣殿的这个门的这个，我琢磨了半天， 我还是有些地方不大好了，到此为止。
好，谢谢同姊妹啊。关于这个我们祷告的这个分享啊，我觉得大家要放在心上啊。我们也在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上面呢，要有所成长和学习啊。那上个星期我们就是专门就是敬拜赞美，我们的祷告会呢是 focus 在上帝自己的身上啊。这个星期三，明天我们还会这样啊，让我们的祷告是集中在神自己的身上啊。所以弟兄姐妹，鼓励大家都来参加啊。你如果有敬拜赞美的诗歌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啊，也可以拿出来。那些诗歌是集中在神自己身上的那些诗歌啊，引导我们去思考啊，上帝的美善，上帝的作为啊，这些的诗歌，我们可以一起来，就是诗歌，就是祷告啊，不断的来赞美他。